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天早晨你都对我们说话，而主要透过你的话语，你要来帮助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蒙你的引导，使我们的心蒙你的指正，使我们的心蒙你的滋润跟喂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谢谢你呼召拣选我们成为跟随你的门徒。主啊，要在这地上彰显天父的形象，要在这地上代表主你在这地上将你的国降临。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今天这一整章呢，大概都是在对领袖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节，上帝就差耶利米去到犹大王的宫中。所以犹大王的宫里面是对哪一些人讲话呢？当然就是住在王宫里面的啦。所以他在第六节这里又讲到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特别是这里又提到家，原来上帝看重领袖的家。各位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都要代表天国在这地上执行上帝的心意，将神的心意成就在这地上，而且盼望的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地上。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讲，将来我们都会被兴起成为领袖。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更需要来思考神怎么看我们的，我们需要怎么来看自己以及自己的家的。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把它分为几段。首先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国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
好，第一段呢，我给他一个我觉得第一段给他的标题就是领袖要认真行神的心意。领袖要认真行出神的心意。他这里讲到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如此说，你要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说这话。上一段我们看到耶利米他才在可能在圣殿那里，然后呢西西家就派了人去找他，要跟他求问。特别在西底家、西底家那个时候呢，就遇到巴比伦王要来围攻了，他非常的窘困在那个情况底下。那当然这段经文也有人觉得他不是在西底家那个时候，有可能是在那个之前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那有学者说就是在西底家这个时候，不管是在哪一个时候，神都要对这个领袖的家来说话。他说，说什么呢？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利米从圣殿下到大卫那个西底家的王宫，犹大王的王宫那里去。这个王宫呢，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就盖好了，他的名字叫黎巴嫩林宫。黎巴嫩林宫为什么叫黎巴嫩林宫呢？因为这个宫殿啊，它是用香柏树，所有的建材都是从那个黎巴嫩那边的香柏树那边的树木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宫殿呢，哇，你可以想象吗？一进去就非常的香 ，Hinoki 的。然后呢，这个宫殿呢非常的壮丽，因为它有三层，然后而且呢有很多的房间，很多的廊门，基本上是非常的富丽堂皇的。好，那这个在这个王宫里面呢，他说上帝要耶利米去对这些人说什么呢？他说，当听耶和华的话。当听耶和华的话，原来上帝要耶利米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去实行他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每一天晨祷最重要就是要聆听神的声音，最重要就是要把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不仅仅是如此而已，除了听还要去实行，除了听还要去操练，除了听还要去做，还要去行道。如此呢，我们才能完成神的心意，如此我们才能够真的真实的在跟随主，我们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耶利米一听到上帝对他说，他说你要下去，你知道这个下去也不仅仅是代表地理上的下去，其实在当时犹大王的王室里面属灵的光景其实很差，我们都知道，甚至于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拜偶像。如果他们在圣殿都可以这样搞，你想在他们的家里面会是怎么样子呢？所以上帝就要耶利米下去，即便他们的光景这种不好，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们。耶利米你要去，因为你也是领袖，先知也是领袖，先知要去到代表上帝的心意，去对这些王说话，对百姓说话，对臣仆说话，要鼓励他们都听神的话。因为耶利米知道我是代表上帝的，我也是领袖，如果我不讲的话呢，这些人有祸了，我也有祸了。所以成为领袖我们必须要听见神的声音，要去遵行，以至于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心意就成就在这地上，神就不降所定义的灾，上帝就要赐福在这地，人的就有机会悔改。然后第三节这里说，上帝要耶利米对这些领袖说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你会看到三个不可不可不可，但是前面就像上一章我们看到的，上一章在第21章在第12节，21章12节，这里耶利米也对西底家还有这些来找他的这些臣仆说，大卫家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原来这个就是上帝的心，原来上帝的心要领袖在那个位置上做什么呢？原来不是要利己，原来要施行公平和公义。甚至于在21章这里讲到每早晨，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我要施行公平。在这里22章第3节又提到了，他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代表当时有没有施行公平公义？没有。那到底什么是公平跟公义呢？王可能觉得我要多收一点才公平啊。为什么？可能在约雅敬王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一方面要向埃及缴税以外，交保护费，另外一方面他要再重修他的宫殿，他要再盖香柏木的宫殿。哇，对他来讲什么是公平呢？就是多收一点啊，多压榨一点，把他的梦想完成，这叫公平啊。什么叫公义呢？公义就是人民还欠他，人民好像仿佛欠他很多，要压榨人民，这对他来讲才有满足他的公义啊。到底什么是人间的公平公义？在人间没有公平公义。弟兄姐妹，所谓的实行公平公义是什么呢？就是回到神的心意，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才是神的国，才是公平公义。如果我们只是以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很多的事情，不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没有公平公义。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觉得自己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在地上是没有公平的，在地上也没有公义的。但是以天父的眼光来看，这地上的公平公义是什么呢？下一节他说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除了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之外，除了在地上引导人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之外，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救人。弟兄姐妹，什么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呢？救人，拯救人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这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核心。我们之所以爱神是什么呢？爱神就是用行动来表达，就叫做救人。当我们去救人，表达我们爱神， 我们渴望上帝的国临到这地，渴望人来经历上帝的美好，渴望人经历到自由，经历到释放，经历到平安，经历到喜乐。这就是上帝的国 的同在的地方会有发生的事情。那你看到，但是在当时犹大国有没有？没有。当时的犹大国已经又陷到了一个信仰很低很低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怎么呢？他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不要所谓的寄居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新住民，好，这些人，还有或者是一些外从国外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士，这些人他们都是寄居的。寄居的在外地，他们没有保护，在外地他们也许很多状况是搞不清楚的。好，前两天我跟我晚上跟我太太跟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家附近散步，就走到一个公车站牌，然后就看到一个外佣，然后他就在那边打电话，然后我们一靠近，他就把耳机就嘟过来，他说：“对不起，你可以帮我跟我的老板讲吗？”我原来他老板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迷路了，然后我们就只是拿了电话跟他讲，哦，他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老板就好跟他说。七分钟后我就到，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在帮助他们。其实，哦，我们去到国外也是啊，很不方便，因为很多状况是搞不清楚的。如果这个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叫做是帮助这些寄居的，那你来看看当时犹大王国的状况，他们可能是怎么样呢？可能是连寄居的看到一个外佣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想办法要从他身上抢啊。偷啊，骗啊，拐啊，你就会发现哇，这样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在他们当中。另外，孤儿、寡妇，孤儿是一个族群，寡妇也是另外一个族群。这里有三个族群，刚刚讲到寄居的，接下来孤儿。其实，在台湾孤儿都不多，很多。原谅我这么说，就算你是有父母的，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活得也像孤儿？跟家人的关系是很疏远的，为什么？可能关系起过冲突，以至于孩子跟父母的心是远离的。这礼拜我们有机会去探访一个刚信主的姐妹，哇，她这也是寄居的，马来西亚华侨，然后呢，也是孤儿。为什么？她不是没有爸爸妈妈，而是就像我太太一样。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所以在外地住，自己工作，自己赚钱，自己养自己，自己自立自主，很独立，但是是不是也是孤儿？好像没有人在旁边，所以他很担心经济的问题，好多忧虑。弟兄姐妹，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人，神要我们去怎么样？去拯救他们，去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站在他们的旁边，我们就在施行神的公平公义。另外还有什么呢？寡妇，在那个时候寡妇是很可怜的，寡妇没有丈夫以外，也 不可能在外面抛头露面，寡妇通常都会聚集在一起彼此依靠，但是寡妇也却很容易被剥夺了一群。为什么？不管是利益也好，不管是地位也好，很容易被剥夺跟欺负。在当时的时代，这三个族群都是很容易被欺负的。但是其实事实是什么？这三个族群是比一般人还要糟糕的状况，因为在当时连一般的百姓都是被剥削的对象。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看吗？在那个时候连一般人都过得不怎么样了，何况这三个族群呢？他们过得非常的辛苦。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看见，知道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台湾这样的人其实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型社会了，很极端的金字塔的社会了，这样的人会很多。求主帮助我们，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领袖。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功能，我们不管在各行各业哪一个位置上面，我们的责任就是施行神的公平跟公义，去拯救人，去帮助人脱离那些被欺压的。好，接下来他说也不可以强暴待他们， 这里讲到三个不可不可，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恢复，第二个强暴，也代表说这个地方常常会有讹诈的事情，诡诈的事情，这就是耶利米书之前所上帝所指控以色列百姓的耶路撒冷城里面发生的情况，诡诈、欺骗、诈欺，台湾诈欺多不多？很多，接到电话你会想要，哎，不认识的，你会觉得，这是不是诈欺？对不对？跟我们的处境是很像的。另外，他说强暴，这里强暴指暴力，许多的暴力的事情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发生。最后一个，他说什么呢？流无辜人的血。当时我们都知道，在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在马拉西王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祭拜偶像的仪式，把婴孩献给偶像，在那个烧的热腾腾的、烧的红通通的那些偶像的形状的手上面，就那样嚓把孩子丢下去，在旁边一边坐月一边跳舞一边敬拜那些偶像，孩子在那边尖叫，这些声音都听不见，流无辜人的血。弟兄姐妹，什么是无辜人的血？基本上台湾很多，台湾在堕胎率很高，我才发现其实也不止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是。弟兄姐妹，恶者的谎言让我们觉得胎儿是没有生，不是一个生命，就是当他，就是他只不过就是一个组织，一个细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需要为那个不能发生的来发生。还有另外一个无辜人的血，台湾交通事故多不多？很多。我们需要为这个来祷告，需要为这个，当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意外，我们需要为这个来祷告，求神在这个地区来做复兴的工作。他说什么呢？领，这是领袖要去做的。为什么领袖要去执行这些？因为他有权柄，他有资源，他有能力，他应该要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而且上帝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代表犹大王啊，如果你们愿意，你们这个家愿意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会不断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大卫的宝座不会断绝的，而且呢，你的百姓会越来越多的，你们的国度会越来越丰盛的。若圈起来，原来这是领袖必须要去选择的，这个上帝没有办法帮我们选择，我们必须要自己每一天早上起来，我要决定我今天眼睛一打开，我要完成什么事？我是要完成自己的私欲呢，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计划，还是完成上帝交托在我身上的使命？这是我们领袖需要做的。他说第五节，他说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原来若不带来的结果是荒芜、贫穷、被偷窃、被掳掠，什么都没有。求主帮助我们。耶利米抓到这个，虽然他在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好多的艰难哦，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些危难当中保守他的性命，保守他，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我相信他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阿们。弟兄姐妹，君王如果我们要定睛在有限的今生，领袖我们要定睛在有限的今生，追求有限今生的成就，我们就会像后面那几个王一样，你会看到他们盖了很多的大楼，盖了很美，结果呢没了，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求主帮助我们有合神心意的眼光。 Amen。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十二节，预备来。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所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 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离家出外的 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国，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
Amen。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呢，这一段我把它写一个标题，就是领袖要看重家庭教育，领袖要看重家庭教育。好，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论到犹大王的家，各位把家圈起来，刚刚是对谁讲？王，还有臣仆，还有百姓，在对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原来一个领袖他的位置可以影响很多人，像犹大王的位置，他可以影响他的臣仆，还有呢他的百姓，整个耶路撒冷城。但是你知道领袖的影响层面不仅是这样子，这只是当一代的一个世代的层面，我们必须要有下一个世代的眼光。弟兄姐妹，领袖最重要的责任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做得好，领袖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兴起下一代比我更好。 Amen。 如果领袖不能兴起下一代比我更好，一切都是白搭。为什么？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里就有讲到这样的领袖，他们说什么呢？哇，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到你如基列，如利巴嫩顶。所谓的基列跟利巴嫩顶，预表的就是一个很茂盛的树林的地方，代表很昌盛的，代表很富足的，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在讲这段之前，我要请聪哥还有瑞君哥还有聪敏哥来上来一下，好不好？为什么？我先背景介绍一下。好，聪哥代表约西亚王，约西亚王认识他吗？他是好王还是坏王？好王。他做王几年？大概十几年，大概三十几年。做王相当久，很年轻哦。他八岁就当王了，哇，八岁就当王了，哈利路亚。好，下一位，对不起，聪哥再过来一点点。约西亚王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接他当王位的叫做约哈斯，接他王位的，他有好几个儿子。好，约哈斯，约哈斯是好王还是坏王？不好的王。在列王记下你就可以看到，圣经讲到他不是一个好王，约哈斯。我们这一段就是在讲约哈斯，约西亚跟约哈斯。好，约哈斯吧，他做王几年？对不起，他的单位不是算年，他是算月的，三个月就换人了。接下来约哈斯下面是谁呢？约哈斯再来，他不是他儿子哦，接下来就是沙龙。沙龙不是约哈斯，不是约哈斯的儿子，他是约哈斯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做约雅敬。约雅敬 ，OK， 约雅敬。好，再找一位那个玉俊来好了。约雅敬他的儿子叫做约雅金。好，约雅金，圣经这一段圣经里面把他耶利米称他的别名啊，称他叫什么呢？耶尼哥尼亚，或耶哥尼亚。你知道希伯来文吗？它会变来变去的，就像西班牙文里面我们叫 Francisco， 但是可以别称为 Paco，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变异，但是都是同一个名字。好，你会看到爸爸跟儿子 ，OK， 兄弟，所以这两个人爸爸都是谁？都是他。然后爸爸跟儿子约雅金，约雅敬生约雅金，就是哥尼亚。 OK， 好，这样知道吼，知道他们彼此的关系吗？好，当你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这一段，你就会更有感觉。好，请回座，谢谢。所以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族，几个世代，三代。约雅金的阿公是谁？就是约西亚王，所以约西亚的孙子就是约雅金。然后呢，约雅金呢跟约哈斯是兄弟。OK， 这个你要搞清楚哦。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外国名字，你知道吗？都叫 John、Jonathan。OK，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的是约哈斯跟约西亚。他说什么呢？哇！犹大王啊，我看你们家很茂盛耶，为什么？生很多啊，生很多，怎么样生很多呢？我约雅敬，好像约雅敬是约西亚的第四个儿子，所以他起码生四个以上，所以生很多，他们家也很繁盛兴旺。但是呢，我要叫你们家变为旷野，无人居住的城邑。为什么？接下来看，上帝说，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这里讲到利巴嫩顶跟香柏，佳美的香柏树，英文的翻译叫做香柏树做的梁柱。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要猜上帝行审判的时候，黎巴嫩行宫啊，黎巴嫩灵宫啊，你就算再佳美，就算再繁荣，就算再昌盛，在我的眼中也都成为荒场。也就是说，上帝预告了犹大王家败落的一个下场，一个结局。而且他说什么呢？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并不回答说，是因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这是关键，原来离弃上帝所立的约，这是关键，跑去敬拜侍奉别神，从谁开始的？弟兄姐妹，从约西亚的爸爸开始。当然从之前就有了，但是特别开始做最夸张的，上帝谴责最严重的就是马拿西王。在新嫩子谷开始献上自己的儿女金火给偶像的，就是从马拿西。上帝非常非常的厌恶，而且各位弟兄姐妹，那时候不止信仰丢了，连圣经都丢了。如果在我们家里面，领袖的家里面，我们自己不看重上帝话语的教育，我们可能会丢了下一代。你看到他说第十节，他说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外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死人是指谁？死人是指约西亚王。英文这里翻译叫做 Do not weep for the dead king， 不要为了这个已经死的王哀哭。哀哭到什么程度呢？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二十五节，甚至于连耶利米也为约西亚王做哀歌，悼念追悼约西亚。圣经里面说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就记载在耶利米哀歌上面。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为了约西亚王哀哭呢？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当他八岁开始当王之后，他心里面觉得不对，他爸爸做了一些事情是他阿公所跟他阿公完全相反，他阿公是西西家，怎么会这样？我们国家怎么搞成这样？外国的势力不断的进来，在我们国家偷窃杀害毁坏，怎么会这样？约西王好像到了，再过了到好像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对不起，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作为，开始他的祭司在上帝的圣殿里面 找到了耶和华的书，耶和华的书卷，上帝的约书，就是摩西五经。他们就开始读这些。当约西亚王一看到上帝十诫，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我的天哪，我们的圣殿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变成宫庙了，不是只有拜一尊了，好几尊了，怎么会这样？这是神的殿呢。他开始毁坏这些丘坛，而且不仅毁坏犹大国地的，还跑到北边的地方去，还跑到中间的地方，跑到以法莲那些地方去，做什么呢？把那些丘坛处理掉，因为他知道得罪神，开始过逾越节。约西亚王带领百姓过逾越节，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很惊讶，国家不是已经被偷了差不多了吗？结果没想到这些官长有没有祭司家里面还有好多牛羊，还拿得出来，百姓都没有东西吃，但是官长很有钱哦。哇！约西亚开始重新整顿整个国家，开始带向敬畏神的道路。但是后来他跟法老王征战，他就被箭射伤，死在战场上。他们哀悼这么好的王，把国家的属灵的光景带到敬畏神的光景里面去，国家好像感觉要起来了，哇，没想到王死掉了。所以他们开始做哀歌。但是耶利米这里说，上帝对耶利米说，不要为约西亚哭。要为谁哭？为他儿子约哈斯哭。为什么？因为这个约哈斯他离弃神，他又回去怎么样做阿公的道路了。列王记下23:31-32，他23岁登基，做王3个月。他的母亲哈木他是利拿人，是耶利米的女儿。利拿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先知耶利米哦，是另外一个耶利米。列王记下23:32，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又回去拜偶像。丘坛又开始起来了，各地又开始有宫庙坛又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这么敬畏神的王，为什么他们家养出来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约哈斯嘛，下一个是约雅敬，为什么他们不敬畏神？你会发现圣经不断的在列王记里面提到，他母亲是某某某，是什么人？母亲是某某某，什么人？各位姐妹，你非常重要，特别是养孩子的，或者是我们的老师，教养下一代的，你非常重要。也许你在家带孩子，但你不要想说，我只不过就是在家带孩子。你要知道啊，当约西亚王在外面处理这些国政的时候，谁在家带小孩？但是妈妈带小孩啊。但是你就看到上帝不断的对约西亚，对这些犹大王说什么？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要做这些，要拯救被抢夺和欺压，脱离欺压人的手。可见我们发现一件事，当时的爸爸跟妈妈是分开的，爸爸可能在外面，约西亚很认真读上帝的话语，但是他可能也交代一下，但是可能在他的王宫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气氛，并没有这样的气氛。所以各位母亲们，各位老师们，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自己服侍就好吗？我们敬畏神就好吗？我们100天的祷告，我们祷告就好吗？还是你渴望看到我们的复兴从这一代延续到下一代，下一代也要一起，我敬畏神，我来追求特会就好吗？我的孩子呢？约西亚、约哈斯呢？约雅敬呢？要不要一起？妈妈在家里要不要开始带领他们神的话语？若是他们愿意在家里面开始这样子 从家里的气氛就开始有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开始对待真实的行动去回应，去对待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好好的善待他们，而且不流无辜人血的手，不流无辜人的血。弟兄姐妹，这样的是下一代约哈斯，虽然短短的三个月，但我相信那三个月虽然他是被埃及王掳去，但是我相信那三个月很不一样。犹大的王国会像上帝所应许的，会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进来的，他们会有王继续坐在宝座上的治理犹大国。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可惜，约哈斯并没有，约西亚也并没有，所以结果是什么？约哈斯被掳，约西亚你的儿子会被掳，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他想回来也不行。这位约哈斯，这位沙龙，他不得再回来，他要死在外邦。弟兄姐妹，我为着我们当中，也许你的孩子过去我们不认识神，过去被掳的，我们要为这些孩子祷告，甚至于我们也要开始以行动来回应神。我们的生命现在就要行出神的公平公义，好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下一代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当中。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不必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你要上利巴嫩哀嚎，在巴珍扬声，从巴黎尼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 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的一切恶报愧蒙羞。你这住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惨难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
好，接下来 第三小段给他一个标题，叫领袖的福乐在乎公平公义。领袖的福乐在乎施行公平公义。这段我们看到，哇，这也是约西亚的儿子叫约雅敬。约雅敬他第十三节这里就讲到，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手工，不给工价了，有祸了。请问一下，约雅敬是第一个盖房造楼的吗？应该不是啊。但是为什么只有他有祸？所罗门王也在造房啊，盖楼啊，而且盖了富丽堂皇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对他说。但是为什么对约雅敬这样说？因为行不义，因为行不公，而且呢，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有没有亏负？有没有强暴？仗势欺人嘛？压榨百姓嘛，做工不给工钱。而且在约雅敬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哥哥约哈斯被埃及王掳去了，所以呢，约雅敬开始 每年、啊、就要缴金银给法老。而且他圣经上说，他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请问一下，谁是他的主？ 埃及王法老，他的主不要紧。然后呢，当尼布甲尼撒王上来犹大约雅敬王又怎么样服侍他三年哦。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破口，他不断的在侍奉所谓的世界的主。另外呢，当这个主呢，如果世界的主呢让他不满意，他会背叛的。然后呢，背叛了之后呢，哇，他的下场更惨，因为巴比伦王就带着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他，毁灭犹大。弟兄姐妹，为什么约雅敬的心是这样？因为他在乎的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胜吗？”原文的心就是他为了要盖这个楼啊，他的心是充满热情的、热血的。造楼盖房不是错，但是当他只在乎这件事情，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那个荣耀的时候，上帝就开始不喜悦他。弟兄姐妹，上帝就问他说：“难道你做王就是为了这些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成为一个领袖，我们成为领袖在乎什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使命？圣经说要施行公平公义。另外一个，他指上帝对约雅敬说：“你的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也盖啊，他也吃也喝也享受他的生活，过每一天。”但是上帝说他实行公平公义，所以他就得了福了，他的生命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喜乐。上帝说那时他为了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了，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六节是今天很重要的经文，除了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三节以外，十六节是第二个很重要，十六节是很重要的经文，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他就得了福了，而且我们就得以认识神。原来约西亚认识神，他在行公义、好怜悯的过程当中与神同行，他认识神，他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约雅敬的生命呢，他的眼睛只有贪婪，他流无辜人的血，实行欺压和强暴，这是上帝谴责他的地方。但是很可惜，先知对他讲了，你知道约雅敬是耶利米交手的君王里面很糟糕的一个。当耶利米去跟他提上帝要对他的说的话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听先知的话，他打先知，他把先知抓去关。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发现，哇，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第二十一节，他这里说：“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我不听。”这是一个骄傲的领袖，这是一个不快乐的领袖，因为他的心骄傲，他不愿意听，他没有人可以遮盖他，他觉得我就是王了，我说了算。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不断的向世界，被世界勒索。他也不断的必须要满，为了要满足他的成就，不断的要去付代价，不断的活在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跟他的人好辛苦，跟他的百姓好辛苦。所以他说什么呢？二十二节他说：“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而且会有痛苦临到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后来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人的军就来攻击他，我相信他非常痛苦。圣经怎么讲他的结局的？第十九节，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什么叫埋驴？基本上就是拉出去黑的垃圾场，就丢在外面，人也不为他哀哭，基本上没有什么丧礼，因为国家那个时候大家都顾不了他，他就这样死了，是可能死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弟兄姐妹，约雅敬的名字叫做什么？他说耶华兴起。上帝给他11年做王的机会，可是他没有把握，他没有效法他的爸爸，他反而效法那些不好的，他反而只在乎专顾贪婪流故人的血，行欺压强暴，这是他骄傲，是他的根。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领袖。接下来我们来看24节一直到最后，请我们一起来读。
真尼亚，虽是我右手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人的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你生的母父赶到别国，并不是他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亚这人是被看轻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好，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好，我们知道原来今天上帝要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领袖，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在乎施行公平和公义，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要看顾我们的家。好，叫我们的家有这样的气氛，我们的下一代一起跟上来。另外我们也必须要以行公平公义为福乐，因为我们的福乐在乎公平公义。接下来这一个我们看到，就是约雅金这位王，这段讲什么呢？你会发现26节，他说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必须要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合神心意的领袖有一位合神心意的母亲。弟兄姐妹，他这里讲到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他的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原来是约雅金这位王，在上帝的眼中，上帝一开始立他做王就是要把他废掉吗？上帝一开始拣选他做领袖就是要让他被掳吗？我相信这不是上帝原始的心。上帝说我兴起你，你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代表你有权柄，代表你有能力，但是上帝说代表你有尊贵，但是呢，上帝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哇，上帝把他的权柄拿走，而且他说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加勒底人还有巴比伦王的手中。弟兄姐妹，当约雅金在地上的日子，他那时候很年轻啊，他才18岁就当王啊。他18岁当王的时候，他的母亲在旁边带领他辅佐他，但是我们却看到上帝的审判不仅临到这位王，上帝的审判也临到这位王的母亲。同时我们真的需要思考，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现在这个世代，很多姐妹也在付出，也在工作，也在服侍，但是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连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一起，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信仰传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必须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孩子们他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孩子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上帝兴起这位领袖，要给他尊荣，给他权柄，但是 圣经里面说，约雅金十八岁登基，三个月做王，他的母亲尼户侍他，在养育他长大。然后呢，但是他行主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约雅金行主眼看为恶的事。母亲有很多类型，有的母亲可能说，我丈夫做错事我没有意见，我丈夫没有敬畏神，我心里面随便他，他可能不在乎，他可能就在我把我的孩子顾好就好了。但 no no no， 我们看到约雅敬这个做丈夫的，他远离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母亲他在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他没有为这个丈夫祷告，他没有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姐妹们，你很重要，你的祷告可以让上帝的心意回到你的，进到你丈夫的心里面，生命当中，也可以影响你的下一代，以至于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以至于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是成为翻转危机的那一位，我们的孩子成为翻转危机的那一位。他说，嘿，上，你们也是上帝所兴起的器皿。二十八节，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被迫害的器皿吗？上帝兴起这个器皿是要轻看他吗？不是。要破坏他吗？不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不。如果无人喜爱，上帝不会把他戴在手指上。但是可见约雅金他也轻看自己的一个位分，他可能就只是想要效法他爸爸怎么做王的，所以可能他的妈妈也没有什么主见的，所以这个孩子也没有什么主见的，我们就跟着爸爸就好了，爸爸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阿公约西亚不是，当他看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他的心被光照，他开始要去做一些改变。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影响范围里面，他开始去带领人来敬畏神。所以上帝对约西亚说，我定义要惩罚，我定义要降灾，定义要刑罚犹大国，是因为马拿西所做的恶。但是因为你转向我，在你活着的时候，你不必不看见这些事情。上帝也的确按着他的应许成就。如果约雅金他也是这样子的王，上帝同样的，我相信上帝会恩待他。接下来二十九节，他说，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当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三个重复的时候，代表最高级，代表全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生平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好可惜哦，这个妈妈如果跟这个孩子一起来敬畏神，这个国家的他们的后代会翻转的，不至于到最后没有后代坐在宝座上，丢了上帝给他们这个整个产业，从大卫开始到约雅金啊，就没有了。约雅金，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何等重要。合神心意的领袖必须要看重上帝的执行，上帝的公平公义。我们也必须要看重自己的家。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要以行公平公义为福乐。还有，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敬虔的母亲，就会有敬虔的下一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主啊，你的话语虽然听起来很沉重，主啊，虽然好多的事件，好多的例子，但是主啊，我们深知道你要对我们说的是，我们正走在这关键的时刻，在台湾复兴的关键的时刻，主啊，我们不仅要我们自己动起来，行公平公义，要去拯救人。主啊，我们更盼望我们是整个家一起来的，所有的姐妹一起来的。主啊，以至于看到主啊，一个极大的合一，一个祝福，一个复兴就临到家庭。 临到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的复兴从我们个人开始，从领袖的个人开始，从领袖的家庭开始，从领袖的亲子的关系开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乌拉贝克格说的格里的啦啦啦啦啦啦，乌拉贝克的啦，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主，我们要更多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要单单的投靠你。谢谢你，耶稣。
投靠耶和华，将死因。将死依赖人，
好，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
投靠耶